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天是2022年10月23日，这是我们的二十大特别节目。中共二十大闭幕，公布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人选。所谓的改革派几乎全部出局，新入局的几乎是清一色徐家军。不少朋友和熟人跟我说，他们目瞪口呆，气得睡不着觉。那些以前怎么叫也叫不醒的人，昨天也开始问该怎么润了。虽然上一期我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的吴国光老师做节目时说，不关心这些所谓人选，因为常委都是习近平的人，还是至少有一两个团派，没有什么意义，也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觉得昨天应该会是被历史记住的一天，还是应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还是请吴国光老师来谈一谈他对二十大这个结局的分析。吴老师曾经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工作，参与过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没有听过上一期播客的同学，建议可以去听一下，更全面的了解吴老师的思路。吴老师您好。
哎，袁丽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我们上一期说过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可能有两种版本，温和版和极端版，您觉得这个版本算极端版吗？
上次我们用的语言就是说，一个有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平衡，一个又是完全习完全主导。这次看呢应该是习完全主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应该是一个极端版了。
对，就是我上次我说已经不关心不抱希望，但是我看到了昨天的名单还有今天的这个常委的名单，我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震惊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政治的这个暴力就这么赤裸裸的摆在你的面前，就好像说是看战争片是一回事，但是呢亲身经历或者见证战争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就说您对像我这种感到震惊的，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终于醒来的人，您会怎么说呢？
我想你还是比较感性啊，所以会看到战争片和战争的经历之间有你刚才这个比喻。那么我呢可能对这个事情呢相对说来从概念方面逻辑上去想的比较多。如果说有什么惊奇的话呢，其实我对这次会议的开法有一点惊奇。那么以前呢中共的代表大会在党魁做了报告以后，各个代表团的讨论，你会看前几届呢现任领导人参加各个代表团的讨论，代表们的发言虽然也都是马屁话，也都是赞扬，但是至少呢有这样一些报道。这次呢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报道，就是习近平参加一次广西团，然后其他的类似的报道都没有了。就是中共党代会的开法呢和以前这种并不透明的方式来相比更加的不透明。这个呢实际上呢预示着今后中国政治呢它的不透明的程度会越来越增加。这个是让我觉得把过去基本上来说80年代中期以来将近40年的开法都在改变之中。那么第二个当然从开放上就是大家都看到胡锦涛的那一幕了，那我想你可能一会儿也会要讨论这个，我就不讲。那这个是让我震惊的一幕，确实是。那么从人事的安排上来讲呢，为什么没有很大的震惊呢？实际上如果理解习近平上一次组织十九大这个班子的时候的做法呢，就可以预测到他的逻辑。上一次呢政治局新进了15个人，其中至少10个人是习近平的亲信，那么另外5个呢有2个是拍马屁拍得最响的，一个就是李鸿忠，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发明者，
不忠诚，
还有一个就是陈全国，他当时在新疆讲的也非常调非常高。那么另外3个那都不讲了，就说这个在5年前呢我是分析历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包括毛的高峰时期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都不可能在新进的政治局委员当中占到2/3的多数。那么上一次呢也有好几位不到年龄就被逼退了我们都知道李元朝啊、刘奇宝啊、张春贤啊，所以习近平呢实际上他大致的手法就是如此。那么上一次焦点是掌控政治局，这一次的焦点就是掌控政治局常委会。那么掌控政治局的常委会的手法不讲什么反腐啊，不讲其他那些东西，就到了会上开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把不到零的把他逼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把位子腾出来以后把自己的亲信拉进来。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然具体的人事组成是什么样子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名单以前呢， 各种各样的猜测，各种各样的透露消息，实际上呢现在看没有一个是完全准确的。那么这个圣心自用啊，习近平这么任性，想怎么做怎么做，你就是在心里的肚子里的蛔虫恐怕也不一定知道的那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但是呢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个新的名单呢，李克强和汪洋退出我并不意外，李强当总理我也一点不意外。那么当然具体的人选是我们很多猜不透的。那么政治局的这个组成让我感觉到比较怎么讲呢，还有蛮多的没有意料到的东西，特别是比如说军队的人选啊，可以说这次实际上呢，昨天晚上出来这中央委员名单以后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惊奇就是72岁的张幼霞留任，
对，
69岁的王毅留任。刚才是讲开法上让我感觉到有些震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完全打破年龄线的规矩，这个呢也让我有些震惊，就是过去七上八下，有的不到八也下去了，这个呢是局部的颠覆这个过去的规则，那么现在这个呢是恐怕完全打破了。另外一个第三个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次习在人事的组成上看来呢是主要针对团派，我想呢这次确实团派呢真的是大败，而且还有一个惊奇，就是你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里看到胡春华了吗？
没有
没有，我现在在跟你谈的时候再一次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24人看一遍，没有胡春华。胡春华1963年出生，那么现在就完全出局了。
对，他没有，我们刚才还在说他昨天胡锦涛出去的时候他那么抱着胳膊这么坐的那个感觉，大家就在这 speculate， 在猜测，就是他可能是挺不高兴的。
这个习啊真的是做事情是很绝的，
对
团派的 一根小小的细根也没给他留下，完全展出了。
对，我就觉得他这样做其实也不给自己一点点的后路，可以这么说吗？自己也没有一点后路，不光是说让团派了，所谓的改革派了完全没有路走，自己也没有后路，因为你现在所有的100%的责任全部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基本上是这样。
共产党的统治手法就是一切都在共产党手里，那么共产党里面当然也是一切都在这个最高领袖手里。原理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说不要把团派看作改革派。我个人认为在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没有改革派了，没有一个人不要在经济上搞得更繁荣一点。当然现在即使习近平要用另外的方式，他也还是想经济力量增加一点的，也没有一个人不抵制政治改革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咸鱼维新，那就没有什么改革派了。那么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呢，像李克强可能对市场因素看得更重一点，那么习近平呢当然就是希望完全能够控制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呢我想是有一些分歧的。但是我也不认为李克强就是改革派，他虽然对市场机制更看重一些，但市场机制已经在那里了，他也不愿意市场机制去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是这样子，没有人没有真正的任何的这种改革的意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次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基本上就是算中共的政治精英群体一次大换血吧，就是那些被换下来的人他们会面临什么呢？
我想被换下来的人呢已经不重要了，对，当然胡春华呢有可能还会给他安排一个位置，这个我们都是从常规去推测，或者从一些与人为善的这样一个有点面子的这个角度去推测。但是习呢可能不会遵循常规，他也可能不讲情面，所以我想换下来的人他们无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在位的时候你不满意你都表达不出来，你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么下来以后即使再不满意那怎么样呢？而且如果不满意的话，那习近平可能还收拾你呢，所以我想下来的人就已经出局了，不重要了。
那所谓的江派胡派这些势力就完全就是不存在了是吗？
就是刚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给我打电话，他就问这个派系问题，他就是这样，他说是不是新的派系就会出现了。我说你这问题提得很对，过去呢就是你讲的江派习派团派等等，那么现在呢团派已经全军覆没，江派呢可能还有那么一点苟延残喘的这样一个人选，王沪宁也好，金雪祥也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上海的这样一个，应该是相当多的上海的这样一个成长的经历，和过去江的人有非常深的联系，但是呢也不成其为江派了，我想。
嗯，
现在就是习一手遮天，习一人独大，但是问题呢就是在习的下面一定会出现新的不同的这样一个派系网络。第一个呢是因为习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要做了，那么他呢下面要使用各种各样的人，进来这么多新的常委的委员、政治局的委员，那么这些人呢各有各的成长的经历，各有各的人际关系网，各有各的喜欢的人、重用的人、帮他做事情的人，当他到了一定的权力地位以后呢，这些人就会愈发的聚集到一起，这就形成了所谓派系。其实呢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已经开始在新的领导班子当中采取新的派系平衡的这样一个做法。
对，
比如说李强当然要当总理了，那么显然丁雪强是要当常务副总理了，那我们还知道何立峰已经进入了政治局，他显然要取代刘鹤过去在国务院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三个人，李强来自浙江，丁雪强来自上海，叫老上海，不是李强在任的上海，何立峰来自福建，是习近平在福建时候的老朋友，据说习近平结婚的时候请了几个人喝酒，但是不多，其中就有何立峰，这还是美国人告诉我的，我还不知道这些段子啊。那就是说你会看到，哪怕是在国务院，哪怕他最信任的人都提到了政治局常委会这个层面，那么他把听他话的李强放到了总理的位置上，那他还是要在这里用不同的派系来有一个相互的制衡，这样呢他可以把权力放给李强，但是不会怕李强的权力大到没有丁雪强和何立峰来制衡他，来威胁习近平本人。习近平这个帝王术啊，那么还是玩的相当的纯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不同的派系就会自然而然的成长起来，那么习呢也会利用这个派系来钳制他的手下，使他们母一派不至于做大。那么最后呢，我要讲呢，随着习近平在任的时间越长，很可能的这个新的派系的相互之间的竞争呢也会越来越激烈，因为他们要为习之后竞争自己的那一方面的优势。所以呢这个派系政治呢，比如说旧的派系消失了，新的派系马上就出现了。那么中共内部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个山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消除的。实际上呢，当习近平以搞团团伙伙整肃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拉最大的团团伙伙，然后他手下的人呢也是不得不会去拉团团伙伙，这个就是中共政治的一个常态。
对，太有意思了，反正就是大家就说看戏嘛，接下来看戏。您刚才也谈到，就比如说张幼侠72岁了还留任了，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从这次的这个政治局和常委的人选谈一下，能不能看出来就未来的政策走向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也许能看就是谁掌管意识形态呀。
我想这个在军队里张幼侠留任72岁高龄，我想首先呢，因为是张幼侠是在习近平在军队中特别倚重的人，张幼侠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呢只是一个一般的高级将领，一下就把他拔到军委副主席。我们都知道张幼侠和习近平是世交，张幼侠的父亲张宗逊是中共的开国上将，他在战争年代呢和习仲勋是搭帮的，张宗逊当司令，习仲勋当政委，他们两个呢在一起共事了很多年。那么所以呢，张幼侠第一因为这个历史上的关系，第二呢因为他被习近平破格提拔，所以当然呢都是忠诚度对习来讲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呢，习呢应该是用张幼侠经历过越战，据说呢张幼侠也是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级的将领里面唯一一个还经过越战，就是1979年邓小平搞的这个打越南的这个战争。
嗯，
那么他可以以这个战争经历为由头把张幼侠留下来。当然军委的另外一个人选副主席就是何卫东，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黑马，这是这次政治局组成当中最大的一匹黑马。他呢当然也和习近平关系匪浅，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应该是30军还是31军驻湖州的，习近平据说是十几次到湖州去看望这个部队，所以呢他和习近平这个关系也是非常深厚的。那么忠诚是第一位的，那么同时呢何卫东长期主政东部战区，东部战区当然就是对台湾的前线的战区，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这次在军委呢是要用所谓的支战派，我不想用善战派，你知道他善战不善战，也许打了就打败仗了。对，至少在军队的这些将领里面看起来，这些人是比较了解战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是钻研了一点好像军事技术、战争谋略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的好听吧，就是支战派，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的这么一些人。那么还有就是所谓东南派了，东南派就是面对台海的这一帮。那个这个东南派呢，实际上一个就是习近平长期在东南主政，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他和当地的军人呢、军事将领关系都非常密切。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习近平呢把台海战争这个事情呢推得这么靠前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为借口来抓军权啊、来提拔自己在军内的人。当然这个事情搞成了以后呢，那下一步是不是真的叫用这些人去打台湾呢？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界和军界呢对于台海要发生战争的这样一个危险呢是讲得非常的严重，认为可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就会发生军事的危机。我个人的看法呢可能不至于这么快。第一呢，就是乌克兰战争应该给了习近平教训。那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从一个研究政治的人来看，台海战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战争，习近平一定要从这场战争中呢获得他所愿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政治利益。那么这个政治利益是什么呢？他现在已经把中央的高层领导班子已经完全搞成顺手班子了，他还要干什么呢？那这个呢，我想就是接班问题了。等接班问题这个摆上了习近平的政治日程的时候呢，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呢可能会采取对台军事冒险政策，这样呢他可能如果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推行他所愿意的那样一种接班政策了。但是呢，我想习近平呢应该不愿意在完成现在这个五年任期之后就下台，他应该还会想第四个任期、第五个任期乃至第六个任期。那么接班问题什么时候浮上水面呢？那么在习近平个人的主观来讲，很可能就是第四，那就是最早了，那么第五那可能就开始要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像美国官方所讲的这样在两三年内会有对台战争。但是呢，习呢把这些人张幼霞啊、何伟东啊这些人拿到军委的领导位置上来，第一这是他信任的人，他可以用台海战争做借口，这些人有战争经历，有对台军事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啊，把他们拿到军委的领导岗位上。那么当然下一步呢，他也会用这些人呢来积极的准备对台战争。至于这个战争什么时候开始，我想那就是刚才讲的，那就是一个政治判断了。
这现在不是说蔡奇会掌管意识形态，像我们这些人就会比较关心意识形态，还有就是李强管经济。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谈，
先讲经济吧啊。经济呢，实际上我是觉得李强作为总理，作为第二号人物，他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权力，我觉得不好说。为什么呢？刚才讲到丁雪祥常务副总理，何立芬很明显的是已经进了政治局，很明显是要当国务院副总理要取代过去刘鹤在国务院的这样一个角色。在过去十年当中，丁雪祥和何立芬是每天都跟着习近平的。那么李强呢，在十年当中是在江苏、在上海，所以呢，当习近平把丁雪祥和何立芬两个都放到国务院的，那当然还有别的人了。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国务院的领导层是怎么组成了。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说他已经心里在想，李强你不要觉得你当了老二，你不要觉得你当了国务院总理你就有多大的权力了，你看到了吗？我摆了两个人在你旁边，你自己明白不明白？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李强可能在经济上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这个经济到底怎么搞这个东西，我想啊，其实过去的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的经济政策已经看得很明显了，我想我不去多说。那么意识形态呢，当然蔡奇作为中央书记处的第一号的一个书记，那么一定会过问意识形态事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现任的中宣部长黄坤明没有进入常委，那我想他一定很失落了。那么失落你也得好好干活呀，也不敢得罪习近平，那么我想他应该会离开中宣部这个系统。那么现在呢，很可能新的中宣部长呢就是既进入了政治局也进入了书记处我的一个学弟叫李书磊了，应该是他了。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人啊？比如说陈敏尔应该也不会待在重庆了，他以前在浙江跟习近平的时候也是搞宣传的，那是不是也会来做宣传 现在应该看不会，因为他没有进书记处。好多相当年轻的，在习的这个班子里算年轻，但实际上也不年轻了，也都是小60岁的人了。新华社的、中央电视总台的、中央党校的，这些人呢，有一些人是我认识的。这个我一般是不喜欢骂人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但是这些人如果说是马屁精呢，我想也不算骂他们。对，
比如说谁骂，点个名骂。
如果习近平知道他们是马屁精，说不定习近平给他们加分呢。对，所以说他们可以到习近平那儿讲，他说你看，连外国敌对势力，这个我国都骂我们是你的马屁精了，显然我们对你很忠心啊。对，所以我说马屁精不是骂他们。就是我想这样一些人来搞这个意识形态的话呢，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丝的放松，他们一定是奉君之恶，就是当皇帝的想干什么坏事，他们一定是比他干的更恶，我想一定是这个样子。
会加码，
会有一个任务，就是习现在交给他们的什么党的理论创新等等这套东西，对，看他们是不是比王沪宁有更大的本事吧，可以把习近平的思想搞得锦上添花吧。你这些人说假话的本领都很大，这是不用怀疑的。
对，因为我看到蔡奇的那个印，我就想起来，就是蔡奇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最有名的就是17年的时候，就是清理北京的低端人口。那我们就想着他要管意识形态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些人还有很多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些的中国人，会不会被当低端人口给清理，更加的就清理的就无路可走了，没有空间。所以也是，就是那当然的是吧。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网上的说法，就是习近平擅长收拾高端人口，李强擅长收拾中端人口，蔡奇擅长收拾低端人口，梦幻组合。吴老师怎么看？
他们都善于收拾异端人口。
像上海市民了，李强，那上海市民他们这些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想法的，也被收拾了，就谁都是被收拾的对象了。那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接下来问您一个问题吧，这个是替现实中的一些朋友和播客的一些听众问的，因为从昨天开始我的那个手机上还有就是我们那个 Twitter 上的什么的播客的那些听众就不停的提问题，就说他们很多人就表示很郁闷了，他们就想知道就是这次这个二十大的领导层大换血对他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就是如果这个政策走向极端会不会有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如果会您觉得会是什么，就是 asking for a friend。
其实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特别是最近的五年当中，灾难已经在不断的发生了。您刚才已经提到北京在驱赶外来人口，而且尤其是选在寒冬腊月，北京那么一个严寒的季节驱赶外来人口，那么疫情就更不用讲了，各地的这个封城是非常巨大，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道灾难。那么还有河南的水灾，当时大家也反响相当的强烈，这个是比较大规模的。那小规模的我们都还记得从徐州铁链女到唐山事件，这样的灾难其实在舆论控制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还知道一些，如果舆论能够报道的话，我想可能每天每时在不同的地方都在发生这样的灾难，这个灾难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的头上随时都可能降临。什么样的灾难呢，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是想什么样的灾难都可能发生。咱们上次讲到整个这个体系控制能力加强了，治理能力削弱了，那么治理能力削弱以后呢，实际上不用上边有什么很恶的政策，那下边的这些官员呢，就他们的这种无能，他们的这种蛮横，他们的这种无知，也会酿造各种各样的直接关系到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些灾难。所以我想呢，今后的这样一个中国呢，很可能就是一个灾难频发的中国。其实呢，我讲这个话确实是我不想讲这个话，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我想呢，就是说接下来呢，我们想象一下啊，实际上这次这个疫情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呢，有点相当于1958年的大跃进。那么1958年的大跃进呢，它就是以疯狂的这样一个政策，失去理性的这样一个政策，把人比如说集合起来吃食堂啊，男人女人各自分着一家去住公共宿舍啊，小孩子 放在家里不让人管啊，地里有粮食也不去收啊，田野里到处都建立了小高炉，把所有的这个铁锅都收起来砸了以后扔到那个高炉炼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一个铁渣子呀，这个就是那么一个疯狂的东西。那么这一次呢，他的疯狂程度呢应该说绝对不亚于1958年毛搞的大跃进。那他的灾难的后果呢应该是比1958年的大跃进呢，我想呢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直接的这样一个灾难后果那当时就显现出来了。那么大跃进呢可能在吃食堂的前三个月当中还显现不出来，那么封城可以说三天就让你开始受到这个苦难了。那么大跃进之后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当我们分析现实的时候呢，特别是展望将来的时候呢，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是很难去想象未来，那么我们只能从历史当中去获得经验。那么知道大跃进同时在中国发生了人民公社运动，那么就是把过去几千年一盘散沙的农民都组织到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样一套政府党政体系当中。毛的话嘛，这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它既是政府也是公社，你人民公社社员就成了政府成员了，把大家都组织到里边去。那我们知道后来就有这个大饥荒，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会不会发生大饥荒，我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但是呢我有很尊敬的朋友很认真地告诉我说，如果未来中国5到10年发生大饥荒，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这我只是转述一个朋友的一个看法，他也是对中国的研究对现实了解很深的。还有我们可以马上就可以已经看到了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就是大家的经济收入都会下降，而且很可能在未来呢会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刚刚听说在西南的很多地方，云南、贵州、四川，说很多家庭他们的收入已经下降了40%。那么也许这个情况只是个别的情况，了解那里情况的朋友呢，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那么你们看把资料呢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就是人身自由，不是政治自由，不是一般的公民权利，就是你的一般的人身自由，你出个门了，你怎么样旅行了等等，这些我们看到已经通过健康码的这样一个实现完全被政府掌控，我想这个呢还会进一步发展，这样一个大数据集权主义这个还会进一步发展。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各个官办的行业里进一步进行政治清洗？那么我想如果开始了我不奇怪。会不会对青年人进行在政治洗脑、政治训练、意识洗脑的同时开展军事训练，用准军事化的方法管理年轻人，那么这个也为未来进行台海战争做舆论上的准备，做人力，会不会开始？
对，
这个我都不知道。那我想呢，其实呢这些戏码呀可以这么讲，共产党的这些官员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比你我要强多了。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就在琢磨怎么整老百姓呢，所以他们有的是戏码，有的是戏码，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穷尽的。我想呢这个前景也许过于恐怖了一些，但是我基本的判断就是可能比我说的其实要严重，我只是想到了几个可能而已。
我觉得就说昨天晚上那么多人睡不着觉，就是很多家庭都在想要怎么润，是不是让孩子早一点出来读书，真的是很多人昨天都在重新对生活做出安排，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点点，就是哪怕不是很清晰的也有一些预感。那我们接下来就谈一下昨天或者这次20大最戏剧性的一面，胡锦涛中途被牵引离场的这个画面。您在推特上写到，其戏剧性与政治含义可能超越了九大上毛表演的那一幕，他们究竟在搞些什么，这成了中共20大的最大热点。您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我昨天还专门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九大上面您说毛表演的那一幕是指什么，我不太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我在研究这个党代会，写这个党代会这本书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资料，其中包括一段录像，那个时候呢录像很少，但这段录像呢很宝贵，就是毛呢在九大主席团开会的时候，这里面有两个场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呢，就是毛主持会议，然后呢先让大家选举主席团委员，那这时候呢就念完了名单，毛就说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的举手啊，大家就举手了， 举手完了以后呢，这主席团委员就选出来了嘛。毛就说，现在请主席团委员上主席台就坐。但是实际上呢，这些主席团委员呢已经都在主席台上坐好了，还没选以前他们已经都坐好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啊，这选本来就是瞎胡闹的，本来就是走个过场嘛。所以毛一转脸一看，哟，他后边主席台上坐得满满的，这些人已经都坐好了。毛这时候觉得有点尴尬了。但是毛这个人呢，比习近平相比啊，有一个小小的优点，毛这个人有点玩世不恭，有点幽默感。毛就说，哎呀，看来同志们都是赶早不赶晚啊，这个事情呢就过去了。然后接下来这一幕呢，是我要讲的很有意思的一幕。然后呢，下边就是要选主席团主席。毛主持会议，毛说，现在要选主席团主席。然后他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好不好？哟，这下全场都傻了。那这时候最紧张的就是林彪，林彪一下站起来说，不好不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然后对着底下喊说，同志们说好不好？底下都说好啊，呱鼓掌。我为什么对这个场景特别有兴趣呢？我就说，你们老说这些党的官员都是什么时候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这时候怎么不听毛主席话呢？毛主席说选林彪同志当主席好不好，他怎么说，他们怎么不听话呢？他们为什么不跟着说好呢？我就说，实际上这些人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他知道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所以这时候即使毛说让林彪当主席，他们也知道这是毛可能是在调戏林彪，可能是在戏弄这些代表。但总而言之，毛反正玩世不恭，给你来这么一下子，你说这些代表的政治忠诚性被考验到，毛不会讲说你们这些小子怎么不听我的话，我让林彪当主席你们不同意。他们都知道毛更在意的是，我要是主席我要有权利，是吧？那么林彪当时的那个反应呢，你从那录像上看啊，是最慌张的。那林彪知道毛把他架在火上烤呢，毛要调戏他呢，毛要戏弄他呢。这个场景呢，其实呢，根据我对中共党代会的这个研究呢，几乎每一次党代会上都有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但是呢，一个呢，过去保密保得更好，因为没有那么多信息传输渠道嘛。第二呢，也没有那么多的录像。比如说在延安那个开会，那有很多那个把王明用担架抬到主席台上，因为这个代表说老让我们批王明，说王明长得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眼啊？结果呢，这说王明已经病了不能走了，用一个担架呢把王明抬到主席台上放了几分钟，说每个代表看一眼王明长得什么样啊，有的人还见王明吐唾沫，然后呢就把王明就抬走了。那这个不也很有戏剧性吗？但是当时肯定没有录像。开始我看到胡锦涛这个录像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远的这样一个拍的，所以呢我就说，哦，这个可能还没有毛在九大行那一幕更有戏剧性。因为毛居然就是说把这个最高权力分配都从自己手里拿给林彪了。但后来我看的更近的这样一个录像呢，我就说，哦，这个可能比九大的那一幕呢更有含义。
怎么说？
我想呢，要害是我们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的。
当然呢，我看到了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我对这个做这个推测的人没有任何的批评，我也不偏向于任何一种推测。但是其实呢，我对这种有看到了一分东西就马上得出一个100分的结论，我是很不喜欢这种做法。我个人是绝对不会去做任何推测，我只是看到了，比如说那两个人要架胡锦涛走，胡锦涛是在那里不想走，或者我们也不敢说他不想走，至少是胡锦涛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坐下，这是我们看到的。我要说不想走，这是我推测他内心，那这可能是有点过分了。我们也看到了栗战书试图站起来要好像对胡锦涛做一个什么，也许是劝说，也许是扶一下，都不知道。我也看到了王沪宁在后边拉了一把，
把他拽着坐下来
我们也看到了胡锦涛离开的时候给习近平讲了一句话，然后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我也看到推特上有一个人在我那下边留言说，有人会读唇语吗？
对对，我看到了。
我还给他回了一句，我说这个研究中国政治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前一段时间他们都是这个相面，现在要懂唇语。对，我没有说的一下一句话说再这样搞下去我肯定没饭吃了嘛，这我都不会。对，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呢，就是在 中共党代会全体大会闭幕这一天发生这一幕，无论如何所有人都感觉这是不寻常的，这个是作为前任党魁被这样，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健康原因，这样离开会场，完全可以习近平也好或者是李克强也好最低限度可以说两句客气话，或者向会场的代表解释一下吧，胡锦涛同志现在由于健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会场，我们大家对他表示欢送，或者你不欢送解释这么一句表示的遗憾，胡锦涛同志不能和我们讲
感谢呀、什么什么之类都可以、是吧，
至少这都是可以的吧，这就是人之常情吧，人之常情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幕透露出来，那些胡锦涛过去重用的人，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胡春华也好，还有很多人都在那里高度紧张的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同情，没有任何表示安慰，
面无表情啊，
都像木头人石头人一样呆若木鸡的看了那一幕。
对，
这个栗战书倒是这一次好像我看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最多很多好评，不管他什么用意，他至少表现出了一个人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就动了一下想去，
对对，
无论是什么样啊，
他还擦了把汗，
可以看得出来中共的这个领导层、这个会场里这是中共最精英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呀、还有人性吗？还有基本的人情吗？
对对，
这是对你们自己的前最高党魁，很多人你们的政治生涯是在他手里得到这样一个很大好处的，你还说对老百姓、还在那讲人民就怎么怎么样，还有人性吗？你们这些人还有一点点人味吗？我想暴露中国政治最大的东西就是这个，我们不必要去猜测背后的权力斗争、那就从基本人性来看多么的可悲，
就是冷酷到了极点，感觉就是这种的。
对，
不管就说胡锦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就是你刚才说作为基本的人应该表现出来的一点点起码的关怀没有。
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病人、也许这次不是因为病离开，但是他本来显然身体不好、大家都知道嘛，是吧、那我不讲他是以前党魁，还不讲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考虑、我们所有的人见到一个陌生的老人、一个病人，我们都会对他表示同情的嘛，我们都有可能上去扶他一把嘛，他如果有动作不方便的话。
对对，
如果还有人对这个党的领导层抱有那些各种各样的自以为是要求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什么的那种幻想，我只能讲你也和他们一样没有多少人性，因为你把这些有人性的东西寄托在这些没有人性的人身上，你想想这是什么逻辑。我讲了这话我等着挨骂，你可以把我刚才这句话剪出去，把这句话放上很好，我等着挨骂。
所以我觉得您的那本书就说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我觉得权力的剧场这个起得特别好，它就是一个权力的剧场，是不是 political theater， 然后就是每一步包括他们倒茶都是被高度训练过的高度排演过的，然后出了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这些人表现出来的这都是最自然的一种表现，就是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表现出来的，是不是？
其实我应该用权力的木偶剧，对这个对，因为他们我们一般想剧场里面都是表演很生动很活泼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是一场木偶剧。其实我这个书呢，这个中文的标题呢，这个副标题呢，在出版的时候呢遇到一点问题，这个英文书原来的这个副标题呢是中共党代会制度操控而不是制度运作，但是这个制度操控这四个字呢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来自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的压力，告诉他们说操控这两个字不可以用。为此啊，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朋友还是负责人到处打电话找我，因为当时不在家，我当时正在日本旅行，我又不用手提电话，他就跟我联系不上了，最后找来找去找到了我太太的手提电话，三更半夜打到了日本，问我说哎呀，把制度操控这个操控两个字拿掉变成制度运作可不可以，我说可以，这样你出书我已经千恩万谢了。对，这个可以的。
对，就是 manipulation， 对不对？英文是 manipulation， 对吧？
对，
这个是非常对的。 那非常感谢，谢谢吴老师，
谢谢袁丽，
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